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赞美你，要敬拜你。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主，你再次借着圣经来光照我们，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亲爱的圣灵，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让我们不但明白圣经，传讲你的话语，更给我们先知讲道的恩赐，能够满有恩膏能力的把你的话语能够传递出去，能够进入人的心，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能够归向正神。主，我们仰望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要进入这个解经原则的第四点，要注重历史文化的背景来解经。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六节这个例子，这里提到什么？我们一同来读：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姐妹该怎么蒙着头？那你发现今天差不多基督徒的姐妹大部分都没有蒙头。那究竟我们怎么来解释这段圣经呢？我们故意违背这个圣经呢，还是有别的解经的原则来有一个不同的说明？所以今天为什么姐妹们不蒙头，或者说当年保罗为什么要求姐妹要蒙头，什么原因？那个背景跟文化是什么？因为不蒙头在当时的文化背景表示什么？不正经不正派的女人啊，才会不蒙头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保罗是在这个文化背景里面提出这样一个教导啊。那么官府服权柄的记号，其实很多的解经家官府这个服权柄的记号就是姐妹的长头发，就是一个 head cover， 这个盖头的，不需要另外加一个的蒙头。所以姐妹的长头发就是一个做盖头的啊。所以你发现在十五节，因为这头发就是给她什么做盖头的，这个就是一个服权柄的记号啊。所以我们要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了解这个蒙头的教训。反而今天假如基督徒姐妹在那么热的环境，假如在这个很热的地方住，你要蒙头，其实夏天在中国也是很热啊，在这边也是很热，蒙头实在是很怪的事情啊，反而觉得别人觉得你是有问题啊，那么热还在蒙头啊。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文化的背景。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章的二十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彼得被父的启示，蒙神的启示，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但是为什么耶稣不让门徒跟人说他是基督？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个不是一个真理吗？不是一个好消息吗？我们今天整天都在传扬耶稣基督啊，甚至耶稣复活之后，彼得第一个讲章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对不对？那为什么反而在这里耶稣不允许他们说耶稣是基督？那个背景跟原因是什么？ 有当时一个犹太人的文化信仰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读个新约背景或者新约概论，记得吗？当时犹太人的弥赛亚的期望，所谓 Messianic expectation， 他们对这个基督弥赛亚的盼望是什么？还记得吗？啊，君王啊，啊，是地上建立国度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 ，political messiah， 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复国的。所以你发现门徒其实也问耶稣什么时候复兴以色列国，他们还是想那个地上的以色列国那个的复兴。所以因着这个的背景，犹太人对基督错误的弥赛亚盼望，所以耶稣叫门徒不要宣扬他是基督，否则的话众人就会怎么拥戴他做王，他都没办法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因着这样的文化的背景，当时犹太教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这种政治性的期盼。所以你发现哦，原来解释一些圣经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当时的文化跟背景。所以有一本书啊，其实大家可以看的就是这个圣经的这个 custom 啊，圣经的一些习俗跟背景啊啊 ，Bible custom and tradition 啊，可以啊找这方面的资料。那另外有一本是专门是从新约跟旧约的背景来解经的，就是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Commentary。另外一本是 Old Testament Background Commentary。这两本不晓得有没有翻译成中文啊，但英文有卖，也不是很贵啊。Background 专门把那个 background， 他会把一些啊有中文已经翻出来了，很好。Commentary 哦，是注解哦，不是单单只是背景啊 ，commentary 啊。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五节。十九章第五节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好，我们来读这个第五节。因此，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练功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然后再读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就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这里耶稣提到能不能离婚，基本上 in general 是不可离婚，只有一种情况可以离婚，这个情况是什么啊？因着淫乱的事情啊，就才可以休妻啊，另娶。那但是我们发现在生命记的地方或许甚至在第七节的地方，法利赛人就已经在挑战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那这个背景就是在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那为什么摩西五经所讲教导的，摩西所教导的跟耶稣所讲的好像什么不同？耶稣说不可休妻，但是这些人也很熟圣经哦，马上就说摩西为什么吩咐可以休妻，这两个不同矛盾。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背景，背景跟原因是什么啊？人的心，所以你发现耶稣在第八节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那摩西为什么百姓的心硬？这个心硬是指到什么？是否他们就是太坏，所以呢，就让他们去离婚吧，随他们去。 那这个也不太像摩西的 style， 对不对？所以就连这个心意是指到什么事情？好，我们翻到这个生命记二十四章，生命记二十四章，我们注意这个背景。好，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看到那个背景了吗？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心硬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问题错误在哪里？这些心硬不对的以色列人，这些丈夫把太太休了，好，但是呢又不给他们一个正式的休书，反正就把他剃了，把他赶走了。结果很多的被赶出去的、被休的这些的姐妹们，没有一个的 formal divorce 的 document， 没有一个休书，所以他们也不能够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或是另娶另嫁，造成很大的社会的难处。这些被休的这些姐妹很可怜，所以摩西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 ，as an act of mercy， 为了怜悯跟帮助这些被休的太太们，去补这个漏洞啊，所以准他们可以写休书，要给他们一个休书。你们既然这样做了，你要把一个休书 divorce document。一个休书给对方，好让他们怎么以后可以去嫁别人，给他们一个 release 啊！你不要他，你把他赶出去休了，你不能够就随意就这样做的，你要给他一个 document 啊！所以不是摩西准离婚那个事情，乃是他如何所谓亡羊补牢。亡羊补牢哈，是怎么去补这个漏洞啊？不是他赞成离婚，啊，乃是因着以色列人心硬，做出那么不合理的事情，啊，所以从这个的背景来了解为什么摩西准这个有这个离婚休书的事情。其实重点是要让他们写休书，而不是准他们离婚。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背景，好。
那就说神允许他来，就说允许他们离婚，不是赞同他们离婚，但是给他们一个出路，对不对？
对了，给这些被休的人一个出路。
那么今天如果一个姐妹被虐待，她没有办法在家里就说待下去，那么是不是我们也要给她一个出路，允许她离婚？她如果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说其实耶稣已经说明是因着以色列人的错误心硬，摩西 compromise， 但不是神原来的本意，
对
yeah， 所以我们还是以耶稣的教训为最高的标准，而不是应该以旧约摩西的犹太那些的当时文化背景的一些做法为一个最高的准则。
是不是也是从爱心出发，像摩西的出发点是一样的，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今天的确很多的特别比较开放的美国的教会耶稣牧师，他们就是从这种爱心的角度来帮助，甚至给一些这些离婚的再婚的人证婚等等啊。但是在中国教会呢，就比较会保守一点，就以耶稣的教训为最高的准则，比较不会 compromise， yeah。
所以这边耶稣他准许那个犯淫乱罪的可以离婚，
对。
但是我觉得他是相对比较说，摩西那个时候他说不合理的事给他们休书， 那我记得印象中看过一本书，他说以前的那个犹太男人哈，很大男人主义，就说太太如果说什么烧菜烧焦了，他也可以就是说让他就是离了他这样子。所以这不合理的事情的话，耶稣就说你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耶稣用淫乱这件事比较是重是很大的罪来做他的比较对照，是不是这样？那是不是说淫乱罪真的就可以离婚？
当然在神学上解释为什么淫乱的罪可以有一个的好像离婚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淫乱的事情等于就是破坏了这个的 marriage covenant 啊，就这个的 covenant 被破坏了，所以呢就是让这个丈夫妻子呢就可以自由啊。所以很多的教导就说，假如夫妻离婚了，好，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再婚呢？大家就是等对方，等他先结婚了，好像他先犯淫乱，我就自由了，好像在神界面 clear conscience。所以这些都很 legalistic 哈，其实啊，但就是理论上就是说，因为淫乱就破坏了那个 marriage covenant。这个的婚约就被破坏了，就不存在了，双方都被这个罪破坏了，可以在这个被破坏的情况之下自由啊。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这是一个比较大的 issue 啊，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五章二十节，好，我们来看这个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大会，为了隔离的事情，他们辩论了很久，要雅各就站起来做了个结论。我们来看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好，那么这两件事情，禁戒偶像的污秽，这个是属于旧约的他们非常重视的这个一个命令啊，特别是在这个第三点，这个勒死的牲畜的血是属于旧约礼仪食物的律法啊。那么究竟新约时代是否我们也要遵照这样一个命令啊，不要就是去碰这个勒死的牲畜的血？那我们发现在保罗的教导当中呢，没有这样的一个的定规，而且非常大的自由啊。我们看保罗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先看希伯来书，好，第九章跟第十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第十节，当然有人认为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所以我们也不要说这个是保罗的教导，就是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啊第十节怎么说。好，这些事连来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止。所以这些关乎饮食的食物的律法，还有诸般使着的规矩，怎么都要止住了，都停止了。所以旧约的所有的礼仪律法，包括这些节期的律法，这是 ritual law， 礼仪律法都过去的。否则我们今天还要去守逾越节， 还要在外面搭个棚子守住棚节。但幸好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所有的这些的礼仪律法啊都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到了第十章第一节，就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里的律法是指到什么律法？不是指到道德的律法，道德律法不是个影儿来预表那个真体，乃是指到这些礼仪的律法、献祭的事情、节期的事情，来预表耶稣基督。那这些预表耶稣基督的礼仪律法过去了，因为是个影儿，真体预表那个真体的基督已经到了，所以就不需要再去遵守那个影儿，我们只需要拥抱基督、接受基督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我们看第二章的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好，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形象在世俗中活着，服从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然后在前面又讲了这个礼仪律法，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和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又提到这件事情，这些的礼仪律法、食物律法都是影儿，是预表基督，是预备旧约的人如何懂得分别为圣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世俗中的小学，不需要去遵守。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 Galatian 第四章的第十节 4:10 又提到第十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又提到这些节期礼仪的律法，不需要去据理遵守。那这问题就大了，这些经文讲到这些食物礼仪律法都过去了，假如没有过去的话，恐怕广东人就很难做基督徒了。广东人什么都吃啊，天上飞的、地上爬的，什么都吃啊。我在香港还吃过这个可以水蛤蚱的、水蟑螂啊，很好味，这吃。小老鼠我也吃过，我母亲说这个刚刚生出来的小老鼠特别对你身体很补。我这傻傻的，那是很小啊，沾点酒洗一洗，呜，吃下去了，现在肚子里还会动的哈。活的吃下去才补啊，他们说不是死的，活的啊。所以广东人什么都吃，那他假如要做基督徒，要守这个食物律法，他就难了啊啊啊！这个吃这个猪血啊，在小的时候，广东人最喜欢吃这个猪血的粥啊啊，猪红粥啊等等，所以怎么办哈？这究竟要不要守这些食物律法？明明保罗说这些都是世俗小学，都是影儿，可以不遵守了。但是为什么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到这个乐死生出的学你要境界，两个不同的说法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看当时雅各被圣灵感动讲出这个结论的背景，有一个什么特殊的背景。哇，这个背景太严重太重要，注意到吗？假如圣灵没有给雅各这种智慧做这样的一个的结论，你知道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情吗？就会产生整个犹太基督徒跟外边基督徒分裂。因为 犹太人他们基本上这个乐死生出的血，他们是绝对那么多年来他们绝对守住，不做不碰的啊。所以假如雅各不这样的教导的话，恐怕很难在这些 non-essential 次要的问题上来满足这些犹太背景的信徒啊。但是你发现圣灵是很有智慧，重点关于隔离的事情，也是基要真理的问题，不一样不？他们本来要是要他们隔离，变成他们属于好像归依犹太人的犹太教，因为这个是一个归依犹太教的一个的记号，隔离，好像要经过这一关才能够得救。假如今天要经过这一关，很多弟兄们信耶稣就很痛苦，要先隔一道啊，姐妹就幸免了。这个不对啊，这个是一个行为律法的一个条件才得救，所以不对。所以这个是基要真理，绝对不能 compromise。但是在一些次要问题呢，来满足这些犹太背景的信徒，好能够让双方呢可以彼此保持合一接纳。所以这是圣灵的智慧，所以这个是一个 conciliatory decision， conciliatory 是为了和好合一所做出的一个决定。假如是在太平无事，按照保罗在讲论那个绝对的真理的话，应该就像希伯来书、哥罗西书、加拉太书所讲的这种自由。但是雅各要做这个结论的时候，是在一个很特殊很爆炸性随时闹分裂的处理一个教会分裂的一个的 controversial 很危险。假如圣灵不给他这个智慧处理得好的话，就很悲哀，教会一开始就分裂了。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呢，不体会圣灵那个合一的心意。常常呢，今天我们处理教会的事情，或教会与教会之间的事情，常常会以理伤情。但你发现圣灵很有智慧，圣灵正是和平的格子的圣伯，情理兼顾，又顾虑到这些犹太背景信徒的感觉啊，同时在重要的真理又把关，不妥协，不要说隔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明白其实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要不要好像要绝对的境界被勒死生出的血，这个不是一个的绝对的命令，这个其实是一个 conciliatory decision。 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其实是完全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什么绊倒别人，因为很多人的看法不是这样来看的，不是这样来解经的，不了解那个背景，所以我们还是为了软弱自己的缘故呢，最好不要吃这个猪血啊。甚至我们也要禁戒偶像的污秽，但是其实按照保罗的教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算，怎么说？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按照真理来说，偶像之物不算的什么。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四节。好，我们来读。论到赐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看到吗？算不得什么，根本就可以吃啊。然后再看第十章二十五节，零钱。第十章二十五节，凡世上所买的，你们只管什么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啊，但是 二十八节怎么说？若人对你们说，解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哪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是免得绊倒对方。但是按照真理来说，基督徒是很自由的，可以吃。所以你就看到《使徒行传》十五章节里提到两件事情：金戒酒上之物的物味，还有这个勒死牲畜的血。其实这两个呢，是一个妥协性的条例放进去，是为了和平的缘故。那么从真理自由的角度呢，我们是基督徒，应该是有这样的自由，可吃可不吃啊。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对于这段经文的解释呢，就是照着字面，也他也不管保罗在哥罗西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等等的这些教导，他都抓住这些圣经啊。那我曾经有一次在中国做培训，就讲《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一直讲下去，哇，一讲到第十五章卡住了，哇，就有几个这些都是传道人，所有都是传道人，他们就很激烈的表达，说这个明明不是圣灵说的吗？啊，这个当然就是绝对的真理啦。然后我就引用别的经文跟他们解释，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啊，因为先入为主，所以我只有跟他们道歉，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你们可以不需要这样来看啊，尊重他们的领受，免得他们被绊倒，为了他们良心的缘故，我只有说可能我的说法不一定对啊啊，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你们可以照你们原来的领受啊，我们就 bypass 这段经文就好了啊。所以但是假如真的你从背景的角度来看，跟其他经文的来配合的话，你发现其实这是一个 conciliator decision， 要圣灵准许这个事情发生，做这样的决定，其实给后世教会一个很大很大很重要的启示。今天为什么教会都不能合而为一？因为读不懂使徒行传十五章，我没有看到它背后那个重要的真理。假如今天教会都看懂十五章的话，我相信会避免了很多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分裂，教派与教派之间的分裂，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分裂。我们今天常常都觉得我的体会看法就是绝对的真理，跟我不一样的你们就不能存在，老死不相往来，我就要离开教会，我另立门户，另外一个教会，你是真耶稣教会，我来一个真正耶稣教会，看谁才是真。真的有这种事情啊啊！所以就为了所谓真理的事情呢，就碰撞得很厉害啊。但是很可惜的，其实很多其实都是次要真理，为了圣灵充满讲方言还是不讲方言，然后有分裂啊，这些都不影响我们得救的嘛，对不对啊？有没有圣灵恩赐的问题也不影响我们得救的嘛啊。所以不要为这些次要真理就是做成争吵分裂啊。但是我们看到，哇，使徒行传十五章太美了，在这样一个纷争要分裂的那个关口，圣灵给雅各这种智慧，做出这样一个 conciliatory decision 跟 command。但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命令啊，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命令啊，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背景跟用意来了解这些圣经啊，所以背景很重要。好，有没有问题？
还有传统诗歌跟现代诗歌有
分歧？对，这个是更次要更次要的问题，就连聚会能不能拍手，能不能举手，这些都是不同的传统跟 tradition啊，我觉得解释应该尊重，它是个文化问题。你假如去到黑人的教会，你叫他不动不跳，他不可能这样坐着的嘛，他一定要动的嘛，对不对？你要年轻人唱诗歌没有吉他，他觉得这个不是音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人的情况跟需要啊，都是次要的问题。嗯， 好，我们进到第五个已经解禁，第五个原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已经解禁。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这节经文可以从旧约的哪一段经文来看跟说明？雅各看到天梯，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四节，十三节啊，十三节。我们先从十二节来看，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天梯。是怎么一个天梯？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只说到，你们将看见天开了，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这个人子的身上，就像什么旧约的一个雅各梦中所看到的天梯，这条通天的道路。这个天梯其实是预表谁呢？预表耶稣基督，就是人子，是借着他成为通天的道路。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往父哪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所以你借着创世纪二十八章跟约翰福音十四章，你就能够解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这句话。你要看到这个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耶稣基督就是接到通天的天梯，借着他让我们可以得救，可以通天。要第二个地方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第二个问题，约翰福音十四章 ，Chapter 14，十四章二十八节，在二十八节最后的一句话，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哇，父比子大，这个很严重了。因着这段经文，所以产生了甚至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以前的亚流派等等，因为耶稣是次等神，那么这些经文应该怎么去用别的经文去平衡去理解它呢？那我们来看别的经文，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翻后面两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这里讲到什么？我与父原为一。耶稣基督是与父原为一的，啊。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特别解经圣经非常重要。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看耶稣的祷告第五节，一同来读。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这里描写到两种的 stage。 现在耶稣没有与父神同尊同荣，他在地上，但是原来在勇士里面 耶稣跟天父是怎么？同享荣耀的，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基督在勇士里面，原来与父神是同尊同荣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与父神同尊同荣。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体会到，耶稣说父比我大，跟杰里约翰福音十七章所讲他在地上没有与父神同尊同荣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他先前没有道成肉身之前是同尊同荣，不是次等，在他的属性是与父原为一的 of one nature。 所以假如我们了解到这两个一个不同的 stage， 我们就了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道成肉身，他有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他讲父比我大，他是站在工作的位次，人子的身份，这个地位跟角度来讲父比我大，是一个 economical order， 不是个 ontological order， 不是个本体的次序，好像在本体上父比耶稣大，他的神性比耶稣高，不是一个本体 ontological， 来这个 economical， 工作上位次上的一个父比我大。就好像今天你在公司上班啊，公司有老板有经理，你可能只是一个 engineer， 开会的时候在这个公司的工作的位置上面，当然这个老板或者是这个 VP， 他的地位是比较大，对不对？他的决定权是可能是最高的。但是离开了工作的这个的岗位跟 position， 大家开完会去外面吃午饭的时候啊，或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就可以说无所不谈了，当然是一样的啊。他绝对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大家一起去钓鱼去打球的时候，大家都是完全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在工作这个的环境里面跟关系上面，他比你大，是工作的位置，不是本体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说父比我大啊，要从别的经文来平衡跟解释这个经文。但是很可惜有些别的宗派甚至所谓异端啊，或是别的异端，他们不从这个角度，他就拿着这些经文就断章取义啊，就说耶稣是次等神，或者只有独一的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啊，没有所谓圣子或者圣灵。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经文？好，我们再跳到下面举蛇的问题。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章是四节，我们来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为什么耶稣特别在这里讲到这个举蛇？举蛇的事情，那个旧约的背景跟经文是指到一件什么事情啊？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啊，就讲了这个背景啊。以色列人被这个毒蛇咬啊，那么神就叫摩西啊，做个铜蛇把它举起来，百姓仰望铜蛇，就得救了，就得医治了。所以用这个经文的背景来了解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我们就明白这个十四节里面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而且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照样仰望耶稣的人， 仰望耶稣被举起来，仰望耶稣的十字架，同样的照样的能够得到永生，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就从民数记二十一章第九节这个经文来解释，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节，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啊，为什么会讲到举蛇啊？然后讲到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啊，那个重点是指到耶稣被举起来，被钉十字架。我们仰望他的十字架，如同旧约的以色列人仰望这个铜蛇，就能够得医治，就能够得救。好，所以我们很快的就讲了两个重要的解经原则，第一就是要注意历史文化的背景 historical background， 第二就是已经解经啊，要从别的经文 from other text 啊，有关联的经文来解释。好，我们再进到第六，也要了解这个启示的渐进性 progressive revelation。 那 progressive revelation会有三种类别，就是神的启示从旧约一直进展到新约呢，会越来越清楚明朗。这种清楚明朗就好像你看一个东西，这个 focus 会调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啊。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焦距不是很清楚，比较模糊，可能只看这个轮廓啊，但是还不是很清楚。但是透过历史的发展，从旧约到新约呢，诶，这个 focus 好越来越清楚，到最后就看清楚是什么东西。所以第一种是要逐渐清楚明朗。我们举个例子，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关于羔羊的启示。三章十五节，好，我们先看三章十五节。好，我要叫你和女人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所以这个神的羔羊，神的救赎啊，在这边只是一个大概的启示，看到这个神的救赎 是透过什么女人的后裔啊，然后又启示到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脚跟会受伤，但都不是很清楚。但我们现在从十字架回头来看，耶稣在什么地方他的脚跟被伤了，在十字架上，不但他的脚跟被伤被钉，他的手也被钉，他的肋旁也被刺，已经有一点点讲到这个被杀羔羊的事情啊。然后到了这个二十一节啊，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啊，那么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有一点点的好像表达这个可能是一个羊羔的皮衣啊，披在他的身上，成为他的一个保护啊，但是都不是很清楚。那到了这个第四章第四节，我们再看第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又更清楚一点点。第四章第四节，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哦，看到这个献祭赎罪之物，神定规拣选的是什么？羊羔。啊，就开始看到哦，这个羊羔献祭可以赎罪，被神所悦纳。要继续再看下去啊，我们再看到二十二章又提到一个羊羔。二十二章十三节，十三节，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所以你对这个羊羔公羊就更进一步的启示，又更清楚了。这个公羊有什么作用啊？这里提到什么？代替他的儿子，这个 substitutional atonement 的观念就开始清楚了，这个代赎的观念开始出来了。而且更妙的，圣经说不料，真的全人类都没有想到神的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有地上人的方法、人的宗教都是什么？想要靠自己的善功功德。我们真的是从来没有料到，按照人的智慧啊，真的是神的十字架真的是外般当作愚拙，没有办法想得懂啊。所以这里就启示到神要借着羊羔啊作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替罪代替这种观念。然后再进一步到了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章，好，我们只读十三节，宰一个羊羔，一个公羊羔，然后呢十三节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所以这里对这个羊羔的启示又提到什么？救，拯救啊！因着这个血就免去了这个的击杀跟灭亡。就好像到了罗马书第三章，保罗提到这个挽回祭，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挽回祭。挽回了什么？不是挽回罪人，是指的挽回神的愤怒跟审判，神的灭亡不临到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然后到了利未记就更清楚了，这个羔羊的启示。利未记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第九节，我们来读，亚伦要把那沾就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啊，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赎罪祭，所以 atonement 是一个赎罪祭，是一个 sacrificial atonement。 这个羊羔献上能够赎百姓的罪，赎我们的罪，把这个羊的献上跟赎罪关联起来。要到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更具体了，就更多的一些描写。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好，我们看五十三章，我们看第四节跟第到从第五节 啊，到第六节，那时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之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又提到这个羊羔，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替罪受死的羊羔，为了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众人的罪孽跪在他身上。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关乎这个羔羊的启示，可以说以赛亚书53章是到一个高峰，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到了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把这个启示可以说作为一个最明朗的解开，就把这个 spotlight 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完全就明朗清楚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四十一章怎么说？一章二十九节，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哇，这个真的太伟大的一个真理跟宣告。犹太人他们差不多1000多年，他们在那边献祭，他们不懂得究竟这个羊羔真正的意义，只知道这样做就可以赎罪，但是不懂得，也不知道这个羊羔的预表。到了这边就清楚了，原来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本体，才是那个真正神所要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旧约的众圣徒，他们凭着信心来献祭，献这个羊羔，因着这个羊羔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所以他们凭信心先做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末世显明，所以他们当初凭信心献祭赎罪，所以有赎罪的功效，是因着耶稣基督末世救赎的显明。所以我常常说他们是先上车耶稣，后给他们补票啊。我们是耶稣先买了票，已经救赎工程了，我们上车，但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因他得救。千万不要以为旧约的人是因着他们的行为守律法守十条诫命得救，没有一个人守得住啊。所以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做了个很清楚的结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都守不住神的律法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羔羊的启示啊，到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啊，就啊是一个很明朗的啊，就显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饼，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的。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被杀献祭了。这就补充的说明，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借着他我们免去的死亡，我们借着他得救了。要到启示录是对羔羊的一个最荣耀最高峰的启示啊！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羔羊，他被杀过。然后这位神的羔羊到了启示录第七章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并牧养他们，看到这个羔羊到最终是什么？做宝座的羔羊，从降卑被杀然后被高升成为做宝座的羔羊，被敬拜掌权，所以解释从一个女人的后裔皮衣一步一步的启示到最后啊，成为做宝座的羔羊啊，不但是被杀的羔羊，更是做宝座的羔羊。好，解释圣经里面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一步一步逐渐的启示羔羊的真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具体 details。要第二个情况呢，就是逐渐的更新发展。好，那什么叫更新发展呢？不是单单好像停留在一个东西，好像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它会发展，会 development。这种发展呢，就有点像从一个种子，哎，到后来发展成为什么？不是，是很多水果。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啊，但是是同一个根源 develop 出来的，啊，那我们举个例子，像安息日的启示，啊，那我们先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为什么我们要守安息日？啊，或者说为什么犹太人，或者他们要守安息日，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章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七天是个 Holy Day。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看到了吗？要纪念什么？要神的创造之恩，生命之恩。因为神在六日创造了万物，纪念神创造之恩 The grace of creation。 要到了生命记第五章，这个守安息日的真理呢，就有一个的 development， 有一个的 progression。 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五章，我们看完这一节就可能要暂停啊。第五章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个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哪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看到那个守安息日的更进一步的原因了吗？是要纪念什么？神的拯救之恩，他的救赎之恩， The grace of deliverance or salvation。啊，这两个守安息的重点跟原因，啊，从创造之恩进一步启示到救赎之恩。好，我们就暂停一下啊，因为我们的录音已经满了。